他经历过国破家亡之痛，见证着历史的改朝换代。
他有解开异象异梦之能，又领受关乎幕后的启示。
他始终坚守对神的忠贞，深信神在背后掌管一切。
李月欣邀请您一同进入但以理书的精彩世界。
良友圣经学院但以理书，
对了，现在就是我们一块来学习但以理书的时间。你在收听的呢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而我是李月欣。那上一课呢，我们就是第十一课了，我们已经进入到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当中。那么还记不记得第五章的内容大概是什么呢？那我们上一课呢只讲了一半。那么这个背景呢，就是波斯大军呢差不多要君临城下了。那么这个伯沙撒王啊，他当时呢是一位的摄政王，代替他的父亲拿波尼度呢在巴比伦这个城市里面呢当一个摄政的这个工作。但是呢在兵临城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他仍然摆设了一个晚宴来宴请他的1000大臣，大家一起饮酒作乐。而且呢他还犯了亵渎的罪，因为呢他拿来呢他的先祖，也就是他的外祖父尼布甲尼撒当年呢从圣殿当中夺来的一些的圣殿的器皿拿来饮酒。不单单如此啊，他还把这些的器皿呢剩了酒用来敬拜他所信的这些的偶像。那结果呢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在这个宫殿里面呢、这个粉墙上出现一只不明来历的手。那我们从圣经当中呢当然就知道这是神的手在这个墙上写字，可是呢没有一个人包括了通国的术士他们都不明白墙上的字是什么啊，他们不能读也不能够解释。在大家都很沮丧的时候也很害怕的时候呢，太后就出现了，然后呢他向伯沙撒王推荐但以理这个人，他相信但以理能够解开这个粉墙上的字的奥秘。这就是我们上一课我们提到过的一些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在12课里面呢我们会继续的谈一谈这件事情的发展是怎么样。那我们阅读但以理书的第五章的时候呢上一次呢我们谈过了，其实跟上面的几章呢有一种相似的地方，比如说第二章第四章好像呢有一些相似的情节。不过呢在第五章里面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角色在上文从来没有提到过的，或者也没有交代过的，可是呢都在第五章里头突然的出现。那包括了我们讲过的伯沙撒本人呢，还有神的手呢，还有太后，他们呢都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但是呢但以理书的作者却是刻意的着笔铺排我们所熟悉的但以理出场。那这是第三次但以理介入到宫廷的危机当中。前两次呢是什么时候呢？对了，就是在第二章还有第四章。但以理的出现呢其实呢跟一群的术士形成一个很大的对比，因为但以理呢能够从神那里领受启示，但是呢一群术士呢他们敬拜偶像，他们呢也习惯了观照占卜，但是他们呢对于这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却是无能为力的。不过有件事情呢我们是很值得留意的，那就是但以理的态度跟上两次有很大的分别。刚刚呢我们也温习过上一课我们谈到过的内容，那经文呢就提到经过太后的引荐以后呢，伯沙撒马上召见但以理。那他看到但以理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的5章13节。伯沙撒说，你是贝鲁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那你看到呢他特别的强调但以理贝鲁的身份，那可见他对于这个异邦的贝鲁的人 他心里面有一种看不起，有一种的偏见啊，觉得呢对方低人一等。表面上呢啊，他的话语当中好像对于但以理也有很大的恭维，但是呢他只不过是重复太后所讲的，他自己心里面不一定认同啊。我们看到他两次都说我听说你但以理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他自己呢并不是真的认同他的。那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呢，我们发现尼布甲尼撒他对于但以理是毕恭毕敬的，他也是非常的尊重他。尼布甲尼撒呢曾经很肯定的宣称啊，他说我知道你但以理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情都不能够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那你看到他有一种恭敬的尊重的态度。但是伯沙撒怎么说呢？我们看但以理书的5章16节，他只是说诶，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可见呢，伯沙撒对于但以理能不能解释墙上的文字呢，他没有太高的期望啊。可能他觉得通国的术士都解释不了啊，一个被掳的人又有什么能耐呢？那从但以理的反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于这位的伯沙撒王没有好感。上几课呢我们提过，但以理对于尼布甲尼撒表达出一种忠心的啊，从心底里发出的尊敬关心。但是呢但以理对于伯沙撒呢就很不一样了。那虽然伯沙撒讲了一大串客套的恭维的话，可是呢但以理一开口呢就拒绝他的赏赐。我们读一读但以理书的5章17节，看看他怎么样回应啊。他对于伯沙撒王说啊，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那但以理说得很清楚了，他为王解读这些的文字不是为了任何物质的回报，而是基于他自己的责任。那还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啊，就是但以理他早已经看懂了墙上的字，他知道伯沙撒的下场是怎么样，他知道呢伯沙撒当天晚上就要被杀了，那如果自己能够位列第三又怎么样呢？其实伯沙撒给他的赏赐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价值。有件事情呢我们值得留意的呢，就是但以理在解读墙上的文字之前，他首先非常严正地责备伯沙撒。那当一个君王犯错了得罪神了，作为先知是有责任去提醒他责备他的。好像呢在圣经当中，特别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我们读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好像呢在撒母耳记上的13章15章，里面记载撒母耳责备扫罗，然后撒母耳记下的撒下的十二章呢就提到拿丹啊，先知拿丹他责备大卫。还有列王记上的十八章，以利亚责备阿哈王。耶利米书36章也提到呢耶利米责备约雅敬。那很多这样的例子啊，那当然一般来说先知主要作为以色列君王的良心。不过呢在这里但以理呢他是作为一个在异邦环境的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臣啊，大臣，他责备伯沙撒。而且呢但以理也以尼布甲尼撒作为一个例子，指出伯沙撒的错处，还有呢他未在叹息的一个处境。尼布甲尼撒远远比伯沙撒伟大，这是历史可以告诉我们的。可是呢当耶和华神对付尼布甲尼撒的心高气傲灵也刚愎行事狂傲的时候呢，尼布甲尼撒懂得谦卑下来，神加在他身上的疾病让他明白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他也愿意服从在神的面前。很可惜的是伯沙撒没有从他的先祖的身上学到教训， 但以理书的五章二十二节，五章二十二节里面，但以理就责备他说，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你的心仍不自卑。不单单如此啊，他比尼布甲尼撒所犯的罪呢更严重，因为呢他犯了严重的亵渎的罪，他玷污了圣殿的器皿，而且用来作为拜偶像之用。伯沙撒竟然把荣耀归给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的偶像，而不是归给那手中有气息管理他一切行动的神。所以呢，我们读但以理书的五章二十四节，五章二十四节，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这是宣布刑罚的一个指头。那到底这个粉墙上写了什么呢？我们读但以理书的五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里面提到，所写的文字是弥尼弥尼提克勒乌法尔西。那这里呢是三个亚兰文的名词，第一个弥尼重复了一次，意思呢就是要强调哈。这三个名词呢都是当时钱币的单位，那可以这样的翻译哈，翻译成弥纳弥纳舍克勒一半。那这个一半呢，也就是最后一个名词呢，可以是半舍克勒或者是半弥纳。那么按照上下文来说呢，似乎是指着半舍克勒了。不过呢，但以理的解释呢是很特别的。那我们注意一下，我们刚刚说呢，这是当时钱币的一些的单位，也就是名词。不过呢，但以理就把这一些的名词以被动的动词的形式来解释。那意思就是说呢，本来这是名词啊，是数目、重量、一半这样的意思。但是呢，当但以理把这些的名词以一种被动动词的形式来解释的话呢，就变成数算、秤、分开。但以理的解释呢是很清楚的，在但以理书的五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里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弥尼只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底下的。巴比伦不错，是一个很强盛的帝国，但是只是暂时的，他的王朝还是要结束，由波斯包括了马代来取代。这个信息呢是非常非常的清晰的，但以理也没有多做解释。而这个信息呢，对于被掳的犹太人来说，再一次这是一个安慰的信息。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我是李月欣。月欣呢在这里呢也再一次的稍微提醒弟兄姊妹，如果你的手边还没有拿到但以理书的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向我索取。当然呢，如果你是很方便上网的话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良友网站当中呢下载我们的讲义的。那刚刚呢我们在上半课呢，我们提过但以理怎么样解释墙上的名词这些的文字，意思呢就是说神已经数算了伯沙沙国的年日到此完毕，而且呢他显出自己的亏欠，结果呢巴比伦的这个国家呢要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我们进入另外一个段落，就是但以理书的五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其实呢，不信耶和华的伯沙撒跟信耶和华的但以理成为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们看到但以理解释了粉墙上的文字，结果呢，伯沙撒真的按照他的诺言哈，赐给但以理紫袍、金链、高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但以理当时他有怎么样的感受呢？那刚刚呢开始的时候，但以理好像表现出来呢对这些的赏赐不以为然，但为什么他现在又照单全收呢？那当然经文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不清楚但以理心里面在想什么。不过呢朗文博士他就指出， 子晴、子景告诉我们，但以理的解释是正确的，甚至呢，伯沙撒也同意他的解释，要不然呢，他也不会赏赐但以理。另一方面呢，属神的人得着赏赐，在这个情况底下，这个奖赏甚至是从敌对的压迫他的人手中得到的。可以说呢，伯沙撒的败落和马代人大利乌的崛起，对神的子民来说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因为有马代波斯的得势，才有塞鲁士的诏令。我们读以斯拉记的一章一节到四节，我们就知道了。因为他容让以色列民重归故土，重建圣殿。在这第五章的结尾就记载了伯沙撒的下场。我们来看一看但以理书五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那在下一章第六章呢，会更多的提到大利乌这个人。他应该是塞鲁士的将军，最后呢，他攻陷了巴比伦，杀掉伯沙撒。伯沙撒这个人物啊，可以说是一个悲剧的人物，让我们知道一个侮慢神、亵渎神又拜偶像的人，他的结局是何等的悲惨。我们大略的读过了但以理书的第五章，我们也掌握了当中的情节、当中的内容。那么这个故事或者说这个记载的开始和结束，不晓得呢你读完以后呢有怎么样的感受哈。那其实呢，第四章、第五章的信息跟整卷的但以理书的信息呢是一致的。这两章的经文，也就是第四章、第五章呢，其实都是凸显了神绝对的主权，神在掌管一切。那么有几段的经文呢，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在第四章还有第五章里头。那么有几段的经文，第一段呢是但以理书四章的十七节，四章十七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另外一段经文呢是四章的二十五节，四章二十五节，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还有呢，稍微下一点的经文，但以理书四章的三十二节，四章三十二节，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那在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啊，但以理再一次的重复尼布甲尼撒的这个经历，五章二十一节，五章二十一节，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你发现呢，当中的内容好像不断的重复。在刚刚啊，月心为你读出的几段的宣告当中，有一个很清晰的共同的主题，就是神是至高者，凭着他的旨意立人治国，神有绝对的主权，即使是人看来大权在握的君王，也只不过在神的费力底下。我们看看尼布甲尼撒这个人，我们就知道了，他是巴比伦王，好像呢是天下无敌的。神也透过但以理告诉他，他就是那个金头，在第二章的异象当中，这个异梦当中。不过呢，神也借着另外一个梦提醒他，他拥有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神给予地上的君王有权力，同时也对他们有要求的，就是要求他们行公义、好怜悯。很可惜的呢，只是尼布甲尼撒和伯沙撒都没有做到神的要求。尼布甲尼撒以为巴比伦的强盛是他自己个人的功劳，结果呢，神怎么样对付他呢？神使他变成像牲畜一样。那么伯沙撒他公然的亵渎神， 结果不单单失去了国家，也丢了自己的性命。可见地上的君王不管多有权势，但是他们都不能跟至高的神相比。神才是掌管一切、废王立王的主，即使在战争当中，神仍然在掌管。但以理书一开始就强调神掌权的事实，提醒神的子民，即使在逆境当中，神仍然在掌管。是的，神拥有绝对的主权，没有人或者事能够阻止神的计划。就像先知所说的，我们来读一读以赛亚书40章6节到8节。以赛亚书40章6节到8节，先知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丢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丢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在以赛亚书的55章8节到11节，以赛亚书55章8节到11节，耶和华也说啊，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有绝对的主权，刚刚我们也提过了，没有任何的人或者事物能够阻止神的计划。神按照他的心意引导历史，这个信息对于被掳的子民来说是何等大的安慰和盼望呢？在这一刻呢，我们读完了但以理书的第5章，其实我们当中呢也有一些信仰的反省。那月信呢也很愿意呢在这里跟你分享其中的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以前已经学过的了，就是千万不要骄傲。我们看到伯沙撒和尼布甲尼撒的问题都是骄傲，伯沙撒呢比尼布甲尼撒更加的严重，他不知悔改，以至于呢招来刑罚。那月心呢在这个课程当中也曾经跟你分享过呢我的体会哈。其实呢，我们不要以为不信神的人才会骄傲，基督徒呢也很容易犯骄傲的罪。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但是心里面呢却没有以他为主，也不相信神真的会掌管一切。或许呢，我们啊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在自己的学业上，我们在事业上有好的成绩，或者呢我们有讨人喜欢的外表，又或者呢我们的人际关系还不错哈，我们很容易呢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那虽然不一定会讲出口，可是呢心里面呢却很容易就沾沾自喜呢。我们忘记了这一切都是来自神。月心记得呢在啊学院念书的时候呢，有一位的学兄哈、那么这位学兄呢啊他觉得呢自己仪表不凡，而且呢他也觉得呢啊自己的啊头脑很聪明哈，因为他的学业的成绩是不错的。可是呢他有一次呢就患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哈，20来岁的时候啊，他就分享说，我一直觉得呢自己很聪明，可是呢这个病呢就是跟这个脑子有关的。我一直啊觉得呢自己的外表很英俊很潇洒，可是呢每当犯病的时候呢就是最丑的时候。那真的，我们有哪一些的事情，我们有哪一些优点不是出于神呢？我们真的要从伯沙撒的身上呢学到属灵的功课。基督徒也更容易有属灵的骄傲，我们觉得自己有恩赐啊，我热心的追求，我很卖力的侍奉，甚至呢我比其他的基督徒都敬虔。可是呢我们就忘记了去倚靠神，以为这一切都是靠自己达到的。求主帮助我们 对付骄傲的罪，而且呢不是一次半次的对付，我相信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努力对付的这个罪。那除了我们千万不要骄傲以外呢，从第五章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另外一个功课，就是敬畏神。那骄傲的另外一面呢，就是没有以神为我们的主，拒绝他的主权，我们也拒绝尊崇高举神的名。伯沙撒的骄傲表现在他亵渎圣殿的器皿这件事情上，他完全没有把神放在眼内，任意的羞辱神的名。那弟兄姊妹，你会说啊，我是基督徒，我怎么可能会亵渎神呢？是的，那不过呢，我们会不会也会忘记了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反而呢归给自己呢？我们有没有一颗敬畏的心呢？如果我们忽略呢这方面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不自觉的在我们的言行、我们的思想里面把荣耀归给自己。其实呢，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呢，在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在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忽略了对神应该有的这一份的尊重。这个是我们很容易忽略了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要尊主为大。特别呢，当我们在一些圣礼当中在敬拜的聚会上，在圣餐里头，我们真的要谦卑下来，而且呢把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赞美都归给我们的神，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其实只不过是很卑微的一个人，只是神的大爱、神的怜悯临到我们的身上，今天呢我们在神的眼中成为了一个宝贵的生命。让我们常常存着这样的一个谦卑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好，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也让我们从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学习到属灵的功课。今天我们从伯沙撒的身上，我们学到我们要慎防自己有骄傲的心。主啊，当我们有骄傲的时候，求圣灵提醒我们、责备我们，也帮助我们长存一个敬畏神的心。主啊，如果我们在身上有任何的恩赐、有任何的长处，我们也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你自己的恩典，出于你的怜悯，帮助我们不要骄傲，而是长存谦卑。谢谢主给我们有这样学习的机会，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呢，我们讲完了第五章，那下一课同样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但以理书的第六章里头，里面呢也是有非常精彩的内容。那我们可以首先呢先研读了第六章，那么下一课的时候呢，我们一块来发掘当中宝贵的信息。愿神赐福给您，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
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